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李洪志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写道，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寥寥数语描绘出了当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弘传的盛况。1992年5月，李洪志师父将法轮大法传诸于世，在随后的短短7年间，法轮大法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遍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上亿人修炼，其中有许多是现役或退役军官。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副师级军官夫妇重获健康。杨兴福先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副师级军官，大校军衔，原南京市军区政治部东线影视报主编，主任编辑职称。杨兴福先生是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此之前他身患多种疾病，腰椎间盘突出、脊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鼻窦炎、疑似膀胱癌等，时常头昏眼花，浑身乏力，尿频尿急。1996年经朋友推荐，杨兴福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2个月后，他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周身轻松，精力充沛。从此他与药品绝缘，20多年来为国家节约了高额医药费。同时，杨兴福先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性境界得到很大升华，工作出色，成绩突出，得到了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认可。1997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8年又荣立3等功一次。1999年5月他进京领奖，并代表获奖单位和个人在颁奖仪式上讲话，当时有报纸整篇报道此事。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杨先生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人也变得更善良、更宽容、更真诚。人生几十年，他终于体会到了身心健康的真正意义。杨兴福的妻子陈春梅女士，原是南京市儿童医院主管护师，也曾经身患多种疾病，乙型肝炎、面瘫后遗症、肠胃病、胆囊炎等。1996年7月，陈春梅女士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她疾病全无，自此十几年来没吃过一粒药，他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提高，多次被医院评为先进个人、工会模范工作者和科室先进个人等。司令部作战处长杂病康复，廉洁奉公。方志文先生，原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上校军衔。方志文先生出生于农村，兄弟姐妹6个，自幼家境贫寒，年轻时就身患多种疾病，胃病、牙病、肛肠病、关节炎、偏头痛、荨麻疹、肾炎、肝炎等。参军后虽然各方面条件逐步改善，饮食、锻炼、医疗保障都跟得上，但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身心压力非常大，吃不香、睡不眠，工作精力不支，活得很累。幸运的是，1996年11月在本部一位病退的领导介绍下，方志文看了《转法轮》等大法书籍，并开始跟其他人一同到军区机关大院操场练功。不知不觉中，他的身体变好了。练功前，他身体弱到夏天不敢吃西瓜，练功后，冬天敢吃冰棒了。他切身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从此精力充沛，正常上班和频繁的加班加点都能应付自如。至今20多年了，他再没看过一次病，为国家和军队节省了数目可观的医疗费用。练功后，方志文自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努力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不贪不占，干净做人。作为大军区高级机关主要部门处长，下属有10几个军级以上机关业务处，分布于6个省市。但他从没有利用岗位和其他条件去拉关系、搞交易或为亲朋捞好处，也从不因私使用公车，即使家里装潢， 来亲访友也没有向部队单位求派过一次车，他数次参与保障军区总部军委领导下部队视察，参与组织多种大型的会议和活动等，也从没有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在任处长期间，方志文曾经被轮岗到海防部队代职副旅长十个月，他没有接收过一份海产品或土特产品，没有要过配备的工勤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享有的生活、通讯等补贴费用600元全部捐给了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把就餐补贴的400元交给机关食堂买抽油烟机。在法轮大法遭到污蔑栽赃后，军区机关曾派人到他代职的部队调查，那个部队的领导和机关人员对他的人品及清廉等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说要像他这样的领导就好了。出色的工作、廉洁奉公的作风赢得了各方的肯定，方志文先后受到过军区多次嘉奖。一等功臣一人练功，周边受益。胡建华，湖北潜江人，1979年11月应征入伍，曾任连长、司令部管理股长、少校军衔。他曾两次参加对越战争，立一等战功。虽然数度征战沙场，立下战功，但胡建华的身体状况却不好。他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多种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糜烂性胃炎、心脏病、冠心病、偏头疼、颈椎病、腹鼻窦炎、慢性咽炎、长期复发性口腔炎、沙眼、耳鸣、龋齿、痔疮、坐骨神经痛、药物性肝炎等，四处求医治病，但疗效甚微。他也曾三次采用绝食疗法，半个月每天只喝两杯水不进食，也无效果。最后被迫于1993年转业到地方工作。身体长期的病症给家庭增加了负担，给生活带来了困难，也激化了夫妻的矛盾，同时严重地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前途。1995年8月，绝望痛苦中的胡建华经同事介绍，喜得法轮大法并开始修炼。不久，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全身疾病一扫而光，从此他告别了吃药打针。修炼后的胡建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处处为他人着想。在机关后勤管理工作中，他不贪占一分钱，没要过一次加班费，没拿过一次菜，没开过一次小灶，购物时没索要过一次回扣，没开过一次虚假发票。有一次他到汉正街购买劳保用品，货主多发了72块钱的舒肤佳香皂，胡建华发现后立即送还。货主感动地说，如今世上找不到像你这样的好人，法轮功太好了。还有一次到市场买牛肉，回来后发现少了一袋，便自己掏出100多元钱照价赔偿。为了改善机关伙食，他不怕辛苦，到批发市场买菜购物，节约成本开支，分离都吃到大家嘴里。为方便工作，单位给他配了一辆边三轮，允许他开车回家，但他严守心性，公私分明，办私事的汽油费及夜间停车费都自己掏腰包。单位分房子，比他晚一届的转业军人都分了房，而却没给他分。他体谅领导的难处，没有找领导的麻烦，在个人利益上看得很淡。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总之，在真善忍的指导下，胡建华努力去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处处为他人的作风，使他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他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摘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修炼法轮功不仅使胡建华身心健康，他的父亲和妻儿也同样受益匪浅。他的父亲曾患肺癌中晚期，癌瘤大约有8公分大，在住院期间自学大法书及练功动作，一个月后就病愈出院了，后来又活了18年。他的妻子和儿子相信大法，也都受益。他妻子原来有眩晕症，一发病半个月才好，后来再也没有复发过。他的儿子从出生起就病患不断，现在也都好了， 一家人远离了疾病的困扰，生活安康幸福。后记：中共官员的贪腐自80年代起就已经是一个共所周知的事实，近一二十年来更是演绎到了极致。最近披露的那些大老虎、军老虎们家中美玉、珠宝、黄金、外币常常以军车计量，在这样的气候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官员们的普遍心态。当官的考虑的不是如何为民众谋福利，而是钻营如何利用现有的权利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及如何向上爬。而本文中的几位主人公，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重权在握，亦或是退役成为地方官员，因为有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更是在日常工作待人处事上严格自律，不专权，不以权谋私，处处事事为别人考虑，用善良和真诚感动周围的人，在自己的环境中开创了一片清明的天空。然而在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这些一心向善受人尊敬的好人却一个个横遭迫害，或被强行退役，或被迫害致死，或被判刑，在中华大地演绎了一个个人间惨剧。杨兴福先生被非法刑事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三次，共六年。妻子陈春美被非法刑事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一年。两人还多次遭洗脑迫害，被非法抄家十次。2016年12月，陈春美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62岁。方志文于2000年被强制转业，并遭受非法关押、劳教折磨等迫害。胡建华被取消公务员资格，后被单位开除，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半，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抑恶扬善的，我们希望善良的人们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能够明了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无度邪恶，从而在善与恶、正与邪的表现中摆放正确的位置。副师级军医的修炼故事。王卫珍女士，原沈阳军区大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员，上校军衔，副师级待遇，技术七级。王卫珍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在调入大连医专之前，她是部队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一，一招得大法，杂病神奇消。王卫珍修炼法轮大法源于1996年，那时才40多岁的她浑身是病，急性风湿性心脏病，慢性乙型肝炎，早期肝硬化，腰椎间盘突出，严重贫血，还有妇科病、鼻窦炎、足背骨关节错位等各种杂病，经常住院，有时一年要住半年医院，体力极差，弱不禁风。那时他在军队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虽然技术精湛，医疗条件很好，他却无力使自己摆脱疾病的折磨，那种明知前途一片黑暗也得往黑里走的困惑和无奈，使他失去对人生的希望和热情。然而就在这无望中，幸运之神降临于他。1996年他有幸接触到了法轮大法，书中深奥的法理和浅白明了的论述使他深深折服，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一生寻寻觅觅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命真谛，那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无私无我的好人。从此王卫珍变了，他从一个整日焦虑、脾气暴躁、郁郁寡欢的人，变成了一个乐天宽厚、善良无私、充满健康活力的人。与此同时，他所有的疾病都在很短的时间，甚至十几天内神话般的彻底消失了，而每一种病的消失都是在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神奇经历。一，发烧痊愈。 修炼前发烧对王卫珍来说是家常便饭，一烧就是39度、40度，连续好几天，每次都得住院打吊瓶，到处会诊，使用最高级的药品才能退烧。刚修炼不久，王卫珍又发烧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只烧到了 37.9 度，而且只持续了一天，出了一身大汗就好了，从此他的发烧彻底痊愈了。二，腰间盘脱出和妇科病消失。修炼几个月前，有一天他的左脚无名指起了一个绿豆大的疙瘩，后来变成了一个小泡，白天走路踩破后出了一点脓血水，晚上又长出来，第二天又踩破再长出来，这样大约过了4-5天，小泡就自己好了。这时王卫珍突然发现他的腰间盘脱出和妇科病不翼而飞了，腰不痛了，腿不麻了，原来什么东西都不拿，腰还是弯的，现在手提几十斤东西都很轻松，腰板溜直，妇科炎症和大出血、肝硬化也彻底好了。三，心脏病神奇康复。一天晚上，王卫珍在梦中看到一个飞机场，三面环山，山势不高的小山丘连绵在一起，突然从山的一头开始爆炸，连环爆炸，开始是看到一片连一片的山在爆炸，然后感觉自己身体剧烈的震动起来，在床上直蹦，他被震醒了，仔细一体味，原来是他的心脏部位在爆炸，炸得他都蹦起来了，他一下明白了，那些长在心脏上面，日后将危及生命的，像连绵的小山一样的风湿小结，被强大的弓炸掉了。他当时十分震撼，为大法的神奇和无边的法力所震撼，从此他的心脏病彻底好了。四，错位的关节复位。他的右脚足背曾经受过一次外伤，导致足背的几块骨关节错位，无法复位，一走路就疼，更不敢蹦跳。修炼后有一次右脚不小心踩到一块石头上，整个右脚从脚前面倒扣过来，只听到咔的一声，他以为是脚被扭伤了，谁知等抬起脚看时，哪也没坏，再走路发现脚不疼了，蹦跳都不疼了，从此那些错位的小关节神奇的复原了。修炼法轮大法使王卫珍从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迅速变成了一个健康快活的人，20多年的时间，他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更没住过院，身体却出奇的好。他不但所有的病好了，体重也增加了40斤，由原来的条条变成了块块，身强体壮，红光满面，走路生风。原来上山坡回家，20岁时就得休息好几次才能走上来，可现在近70岁的人，一口气走到家还得想，这个山怎么像是矮了呢？这个路怎么像是近了呢？二，不收馈赠，先人后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王卫珍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死亡线上抢救出了数不清的心脏病患者，得到了大量的好评和感谢，被医院上上下下公认为业务技术精湛、责任心强、服务态度好的全面型医务人员。每一个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的患者发自内心的感激，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救活他的医生，不要都不行。修炼法轮大法前有患者送家乡土特产什么的，王卫珍就收下来，那时他家的冰箱永远都是满的装不下，还要送给别人。修大法以后，所有的馈赠他一概不收，有时实在不收，人家会觉得是不是礼品不合适，就送钱，他都如数退回，一分不留。退休后在私人老板那里上班，有病人给钱他也同样退回，有时实在退不回去，就交到老板那里，请单位帮助退回。他的高尚道德也感动了身边的同事，单位有好几个同事开始跟他一起练功了。王卫珍不仅自己不再收馈赠，也告诉家人不能收礼或任何不属于自己的物品。王卫珍的丈夫是机关工会主席，单位发东西什么都少不了，在他的劝导下，商家赠送的礼品也不要了，很多大毛毯、被褥什么的礼品包都不要了。丈夫告诉王卫珍说，上届工会主席光这样的礼品就收了10000多， 现在王卫贞修大法做好人了，他也什么都不要了。单位分房子，分到手的房子就差拿钥匙了，有人来争，他就把自己好的住房让给来争的人，自己住了一套靠山墙的冷房。无论在医院还是后来到学校，评级调职都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刻，整个单位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都在使用各种手段和人脉争那仅有的几个名额，甚至大笔送钱。王卫贞从不参与这样的竞争，而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可以说，修炼法轮大法使王卫贞的身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忠孝军官的修炼故事。杨万明先生，原北京军区呼伦贝尔军分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忠孝军衔。一、喜得大法，疾病痊愈。杨万明1977年入伍，在参军期间，由于部队处在高寒地区，他患了胃肠炎、胃溃疡、胃出血、拉肚子、拉血等多种疾病，这些病令杨万明非常难受，吃东西得挑着吃，连水果和冰冻的东西都不能吃，否则就会导致胃痛，而且非常的严重，痛得厉害时人能昏迷过去，特别的吓人。那时他身体非常不好，每天的饭量有时仅是一个鸡蛋黄，一天只能吃一个。此外，他还患有先天的脱肛，还有灰指甲等疾病。脱肛的病症，小时候他母亲为他揉，非常痛苦。当兵后，杨万明在一家军医院治疗过，当时见好了，但后来还是常有脱肛的症状出现。灰指甲导致他的手指甲、脚指甲都翘起来，而且脚后跟裂口子、流血。在这些疾病缠绕中的杨万明，每天活得非常痛苦。1997年底，杨万明休假回老家看望母亲，那时他母亲在修炼法轮功，看到儿子弱到每餐只能吃一个鸡蛋黄，母亲就让他修炼法轮功。就这样，杨万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跟母亲练起了法轮功。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困扰杨万明多年的脱肛、胃出血、灰指甲等病状全部消失了，人也变得非常精神，部队中很多人都因此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二、修大法，品行高尚，屡获嘉奖。摆脱了病痛的缠绕，杨万明更加敬业，他刻苦钻研技术，很快成为部队科技练兵的带头人。1997年、1998年连续两年被北京军区评为通信工程建设先进个人，受到部队领导的高度评价，多次成为部队提干的选拔对象和后备人才。然而1999年720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杨万明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强制转业，当时他所在的机关领导都曾力保杨万明不转业，但都无济于事。2000年初，杨万明转业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移动公司上班。在新的工作单位，他从客户服务到工程建设再到综合管理，一年当中更换了三个岗位，每一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善始善终的高标准完成任务。最后在综合管理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先后经历了四任总经理、三任办公室主任，多次被总公司、分公司、市、区评为优秀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受到了公司领导和全体职工的高度好评。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使杨万明拥有了健康的身体，也赋予了他面对逆境不屈不饶、坚守善良本性的高尚节操。结语：自80年代以来，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引导金钱至上、人人向前看的变异的人生观、价值观，错误地让很多中国人以为金钱万能，有钱就有一切，有钱国家就是真正的强大，其实不然。人最重要的不是金钱，当生命遭受疾病的侵蚀时，才知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本文中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本身就是心血管病的专家，另一位虽不是医生，但也具备着良好的医疗条件，但面对疾病，他们所拥有的医学技术或医疗条件都无济于事。然而通过法轮大法的修炼， 他们的病痛在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十几天就彻底痊愈，再一次印证了法轮大法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其实早在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曾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结果表明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8%。 另一方面，国家强大、国泰民安的依托也不是金钱，而是国民高尚的道德。一个靠利益、金钱维系的群体或国家，其实是最弱小而不堪一击的。最近反腐中所抓的大小老虎们，被抓后为了自保，彼此出卖对方，甚至出卖国家的现象，充分说明这一点。靠这样的人掌控的军队、政权，不管表面看有多么强大，充其量也只是纸老虎，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根本不可能真正达到保家卫国的作用，反而百分百会成为引狼入室的内贼。而拥有高尚道德的群体，凡事以德为先，处事以普世的价值来衡量，其必然对社会、对国家的繁荣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因为有真善忍的法理做指导，不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强权迫害还是金钱利诱，他们都能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也正体现了法轮大法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对社会、对国家的巨大而积极的正面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法轮大法在中国能够再次自由修炼的那一天，才是我们国家、民族真正走向强大的开端。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